SBS 电台推出全新普通话播客解读澳洲 Australia Explained， 在这里你可以轻松欢快地了解有关澳洲的有趣知识。
早上好，郑律师。郑律师，那刚才我们是聊到说这个澳洲电信公司 Optus 这个事件哈，到底在我们的这个澳大利亚的大公司，他们在经营方面，从法律层面是需要一个法律团队，到底是规模多大的公司才需要？然后不同的经营范围是否都是基本存在一部对应的法规呢？
按照澳大利亚的这个公司法。大公司的那个定义是说，如果他们的年营业额度超过5000万，或者是资产总额超过2500万，或者他们的员工超过100人的话，那他们的那个这商报的这些法律的规则就会跟普通的公司不一样。那这个包含到他们必须要每一年的那个财报都被审核，他们包括他们商报的那些信息也需要比普通的公司的那个规范跟那个责任性比较高，然后有关社会的话，他们也是有比如说网络安全啊，关键基础设施啊，或者是他们的那个现代劳动法的那些责任的话，也是有跟普通的公司的那个门槛要高很多。
那比如说到具体的行业，比如说一个连锁行业，它可能是一个连锁店这样的行业，是不是就是有一部连锁法是不是和它相对应等等这样的？
对，如果是连锁或者是加盟的那个生意的话，他们对于比如说劳动法或者是他们的那个是财报的那些规范的话，也会比普通的公司的那个要求还要高。
所以就是比如说这个在这个公司员工的这个工资方面，它是有一个特定的要求，然后如果是出现有这个投诉啊等等的情况，就是需要去进行应对，是吧？还是说律师已经在这个对公司的这些经营规范方面就是先做了一个审查？
他们就是要选择性的，是法律规定的话是必须是必须要遵守的。那他们是决定用自己内部的这个法律团队，或者是外包去找一个私人的事务所来去协助他们去符合这些法律规定的话，就是由公司来去决定。可是大公司的话，一般来说都会有自己的一个内部的法务团队，然后如果是比较必要时的话，才会去找一个外挂的一个律师事务所。
那我们刚才提到澳洲电信公司 Optus 的这个案例，其实呢这些被政府批准垄断电讯行业的义务是有什么，法律责任又是什么？
这他们因为算是电讯公司，算是这社会上的或者是国家上的关键的基础设施，所以他们被垄断的那个前提，他们是有一些义务的，比如说他们的那个电讯的话，不可以有一些停止服务的这些时间段，或者是如果有消费者。如果他们比如说他们需要这些设施来去维持一些医疗的设备，或者是他们的那个那个澳洲的那个收讯这信号的那个范围都是有规定的，比如说如果他们普通来说，如果他们没有付费，那如果他们那些设施是需要维持他们的医疗的那个设备的话，那电讯公司是不能因为不付费的情况之下，普通的把他的那些设施把它终止，一定要继续提供这个服务，或者是说如果他们虽然他们的那个电话费没有缴，可是他们还是可以通过这个手机打000这种电话，这个服务的话是不能终止或者是暂停的。
嗯，你这样说我就想起在我们的手机的页面上面确实是有一个是紧急电话，然后这个呢是不管你有没有这个付费啊等等，反正它是在那里，或者说在没有信号的情况下它也是可以拨通的吗？
对的，这如果是000电话的话，比如说你是某一家电话公司的，可是那个区域的话是没有讯号啊，那这边的那个规定是说，不管你是用哪一家电讯公司的，如果你在某些地方的话，你打000电话的话，必须要有一个电讯公司能接通你的电话。
嗯，那我们现在看到比如说西澳洲的州长罗杰库克就表示说这个必须有人为这个事情负责，那么并且他说呢 Optus 必须向受害者家属做出交代，他还预见可能会带来严重的这个法律后果。那澳大利亚联邦通信部长威尔斯呢也表示这个事件呢完全不可接受，联邦政府会同各州警方对这个 Optus 的大规模通信故障展开调查，那像这样相关的法律责任有可能会是多严重呢？
有可能的，因为他们是重大公司，而且是被垄断的，所以他们的那个罚款那方面的话，不会按照普通的公司，就是最高罚款是多少钱，他们的那个罚款的话，可能会按照他们的那年度的那个营业额来去做一个公示，那从公司的那个角度来，是最高抵达到他们的那年度营业额的30%的那个罚款，额外的话，他们也会考虑说，他现在是这算是垄断了这个电讯市场，那这个权利的话，或者是这个优势的话，要不要因为他们没有能达成他们原始被规定的这些责任、社会责任，而把这个把这个垄断的这个位置把它减小，或者是把它撤回？
嗯，那我们也会继续关注事态的发展。您现在收听的是 SBS 普通话节目的现场说法听众热线节目，欢迎您拨打热线电话1300-799-323来向郑伟俊律师咨询任何和法律有关的问题。我们稍事休息一下，来跟大家回顾一下国内国际的重大新闻之后，就继续回到我们的现场说法。嗨，你好 Jenny。
嗨，你好，你好，
听得到您的问题是
啊，我想请问一下，因为我家隔壁呢，他现在是建了那个新的主屋啊，那个屋子，然后呢，因为他在建屋的时候呢，就把我前面那个行人走廊那边呢，就把它弄坏了。
嗯，
像康口呢就要他们重修过。像他们答应重修过之后呢，他已经把他东西前面的行人道那边他挖了出来，挖了整整一个多月了，但现在他工程还没有做下去，这样我的车子出不去。
那您的问题是？
我想要知道我有哪个地方我可以求助，因为我求助了，我打电话给康所，康所说因为他那个是私人东西，他不可以资料不可以给我，他给我了那个建筑商的电话号码打。像他们也是不能跟我回复说到底他们能够几时能够完成那个车道，所以我又有请问律师有哪一个地方呢可以我们求助可以知道他。
好的，郑律师您的看法是
就是旁边的邻居在挖那个车道，然后对于你来说这有影响到你对吧？
对
那他们
影响得很
他们动工的那个地方是要跨越在你的那个你那个土地的那个范围里面吗？
没有，不是我土地里面的，是外面那个行人道。可是我每一天要出门的时候，我那个车子不能够过去，因为他们挖的那个地方不能够车子通不过。
明白。所以旁边的话，旁边如果他去施工的话，一定是有一个负责人的。然后他在施工的时候，他应该是会有一些贴一些告示牌之类的，就是告诉你他这个施工的那个负责人是谁。所以我会建议是你就联系他，是有可能先打电话，或者是之后的话，如果继续在阻碍你的那个走道的话，那就是用邮件的方式，书面上的方式告知他对于你的那个阻碍。是如果他们收到你的那个反馈或投诉之后， 也没有在做任何事情的话，那你这个还是要回到 council 那边去管制的，因为石原道的话是 council 那边的那个土地，所以他们会协助你。如果你跟他们说他这个是阻碍到你出入你的那个土地的话， council 是必须要去协助你去管旁边那边的施工的。
可是我打了电话给 council， 他说叫我去联络，我已经联络了那个他的那个发展商，那个做的管理的东西，可是他们都不回我电话。这样 council 又说他不能够处理，他就是要先叫我去那个地方，去那个建筑商那边，像我建筑商我沟通的话都不能够跟他们沟通的，沟通不了。
所以这council那边的话，我建议你也是这打电话，或者是你亲自过去council那边，就是说旁边施工的话是要妨碍到你这正常进出你的那个土地，那council是必须要去管的，因为他们是他们这个监工的话，虽然不是他们监控和监管的，可是是他们发的那个许可的，那这个那个许可上面的话应该是有限于他的那个施工时间，然后一定要也要他们去联系他们的邻居，然后就是要协商他们不会被阻碍到，或者是打扰到的这个范围。
哦，可以。所以现在这个问题是说，我应该去再自己亲自到那个康所那边去讲，是吗？
对，然后给他们的那个相关的那个信息。然后要求就是说，因为被阻碍到进出入的那个土地，也有一段时间了，是你跟那个施工团队那边去反馈，他们也不理，所以要求council去介入。
好的，希望 Jenny 可以处理好这件事，祝你顺利啊！现在我们来接通潘女士的电话，看潘女士有什么样的问题。潘女士你好，
哎，你好，嘉宾主持，
你好。
您的问题
是投诉问题。我有一间出租屋，就是没电嘛，我要叫那个 ULAT Energy 来通电，后来他就派人来查我的电表，他说那个电表箱不行，要换，后来我就叫那个电工过来拉线啊，搞什么的，搞了以后我就通知他搞电了，他说你那个就那个接收器那个支架不够高，要搞高一点才可以，就是马路上的电线杆那个电线才可以拉过来。后来他就说你要通电要付800块，我就付了。付了以后呢，他说来通电搞了差不多3个月，他说礼拜六来通电又收600块，我说平时不可以来吗？他说平时要2-3个月要等，后来我就算了。他说我来了4次没做工作，也要另外收300块。我觉得这个不合理，我要投诉他。他说是这样子的，
所以您已经投诉了吗，潘女士？
投诉了，他说。就推卸责任吧，他说这样子的，我现在都不知道怎么样。
所以您的问题是现在您应该怎么样通过更好的渠道来进行投诉，
是
吧，郑律师？
这你就联电的那种电工的话必须是有执照的，然后他们这看你那个工大概是多少钱，这如果他那个这他整个工如果是超过我印象中是几千块或者是1-2万块的话，他们必须要书面上给你提供一个报价，让你去签字去接受。那如果你对于他的那个费用是有什么质疑，通过他私聊是解决不了的话，你可以到比如说你在新州的话，你可以去新州的那个 Fair Trading 那边去提出投诉，他们专门是有一个部门
是管制的。我是
维修的。维州也是有 VCAT 那一边的话也是有一个专门管制电工跟那个 builder 的那个部门的，所以你可以向他们去提出这个
不是
投诉。
现在已经通电了，现在已经能源公司已经来了通电了已经，
但是你要投诉费用的问题嘛，是不是？
是没错，
所以郑律师他费用的问题也是可以通过维州的那个 Fair Trading 去投诉，是吗？
对对对，还是可以的。你至于他的那个费用消费标准的话，还是可以去 VCAT 那边去投诉的。
我现在还没有付钱给他，800块已经付了，但是另外他说周末来600块没付，还有他说我来了几次看，另外也要收300块、嗯，我觉得这900块不可理、嗯，我就要投诉他们。
嗯，那你可以让他先给你发一个 tax invoice， 这是一个发票，来列出他想要去多收的那些费用。嗯、然后，如果你觉得这个费用是不合理的话、嗯，那你就把那个发票跟整个事情的经过，卷到给 VK 那边提出投诉。
嗯，那好，
好的，
谢谢啊，
祝潘女士一切顺利。
嗯，谢谢。
好，现在我们在抓紧时间来接通王先生的电话。王先生你好。
王先生吗？你好啊。
是的是的，您的问题是。
律师你好。我的问题就是这样嘛。我上个月一号那样，我跨 upgrade 我的那个网络公司是 TVG 的 upgrade fiber 来呢，他们给了我一个新的 router。那我换了新的 router 的时候，我家里的网络和那个光纤网络就好了，不过对他的网络，我的电话是收不了，到现在我的电话打不出又打不进，那电信公司是有什么责任吗？我可以要求他们退款吗？那个费用啊，这个月费啊。
你的手机也是 TPG 的吗？还是别的公司的？
我的手机不是。
嗯，所以就是说你
家里的这线上电话是跟那个网络一块的。
嗯，所以是哪一个电话是不好使的？是你手机还是座机？
座机，家里的座机也是完全打不通啊。
嗯，那这个你要跟那个 TPG 那边去沟通，就是说是你现在那个座机是用不了了，因为看也首先要看你那个网络的那个 plan 是不是有包含到座机手机座机电话的。那如果你原始那个
是
有包含的话，如果是一块的话，那你先跟 TPG 那边去反馈，就是网络好了，可是你那个座机受到影响然后一直用不了，他们先帮你去解决这个接通的那个问题，然后至他们找到问题之后，你再跟他们说因为由于过去那一两个月你都使用不了，所以才跟他们讲那个月费的问题。可是你这个要先去反馈那个 TPT， 就是先让他去解决这个座机连接的问题。
对，如果他们能解决了，你就不需要进一步的行动了。
我已经打电话很多次了，到现在有十遍了都没有收不好，还是打不通。
就是对方的电话打不通，你已经跟他们说了这件事，然后他们没有办法帮你修理好是吗？
对啊，到现在修理不好。
那您有跟他们提出说你要退费的要求了吗？
没有。所以我去申这个律师可不可以，有没有这样的条例我要要求退款呢，还是怎么样？
如果是因为他们的那个问题，而且你没有收到这个服务的话，那的确是他们是需要退款的。可是是对你首先的话，你要先跟他们去沟通好来去解决这个问题。因为你那个网络的那个 plan 的话，应该是必须要连带那个座机的号码的，所以如果你是退款的话，也这个是短期之内，是你可以把钱拿回来，可是你还没有解决到你为什么座机不能使用的那个问题，所以我会觉得说，你先跟 TPG 那边去沟通，先把那个座机连接好了，那看从你一开始，是卷到这个新的那个 plan 到你修好那个座机那个时间段隔了多久
再去跟他们提这个要求。
对，
好的，那也希望王先生顺利。好，现在我们继续回到现场说法节目，抓紧时间来接通郭先生的电话。郭先生您的问题是。
你好，我是刚才线路有点问题，我是咨询143能不能够转换成103这个移民签证。
移民签证的问题，郑律师。
143转到103。
对，因为我是我父母就说是7年前提交的，然后最近收到移民局的通知说要准备那个 police check 和那些 guarantee 的一些资金，因为 就他身体上出了一些。
您能简要的说您的这个问题吗？郑律师，您是觉得他这个问题哪里不清楚？
就如果他是想要143转到103的话，是可以发邮件过去要求他们去把他调到那个103的那个排队位置上的。可是如果从143这等七八年的那个时间段的话，转到103的话，可能现在要等三四十年。
哦，你的意思就是说他还是之前排队的就不算了，对吧？
算的。可是你现在就是转过去的话，也是要等个至少等个二三十年，现在排队的那个情况来说。
哦、OK， 因为我查过移民局的网站，他好像说要我先 withdraw 这个143，然后再 lodge a new application 这样的。
103转到143，我是通过发信有过去有成功过，可是比较是没有遇到143掉到103的。可是
对，我了解，因为反向的话，很多人都可以做这样操作，但是143转运好像我在网上看过好像没有什么
比较少，对。
哦 ，OK， 好的好的，嗯，谢谢李律师，
嗯，没问题。
那也祝郭先生一切顺利，能够找到更好的渠道来实现你的这个目标。今天我们也非常感谢郑伟俊律师做客我们的节目，来跟我们解答这个大公司在法律方面的义务和法律责任方面的问题。感谢大家的参与，感谢大家今天早上七点到九点收听我们的 SBS 普通话节目。那么大家也可以登录我们的网站 sbs.com.au 以及下载我们的SBS 普通话 App 来收听更多的节目和内容。明天早上的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喜欢分享评论，欢迎您在 Facebook 上关注 SBS 普通话页面。